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
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今天的晕头转向。
好，今天的风向呢，当然还是集中在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有了一个春暖花开呢，还是呢，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寒冬？
因为呢，
乍暖还寒。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两位来宾了，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赖月谦赖老师。
赖月谦好，
哎呀，大家好。
好，第二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郭正亮郭委员。
大家好。
好，为什么讲说乍暖还寒呢？我们先来看的是呢，在这一次的习拜会当中呢，其实中国大陆确实要到了一些他要的东西，比如说，那么在这一个拜登的嘴里，虽然他在这个新华社的这一个新闻稿里头出现，而在白宫的新闻稿没有出现，不过无论如何，白宫从头到尾并没有否认说拜登说的这句话，那就是承诺放弃颠覆中国体制，尤其是这一句话呢，在这之前其实苏立文已经讲过了一模一样的话，所以呢，拜登承诺放弃颠覆中国体制，这其实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绩单。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呢，控管彼此之间的冲突，设立了护栏，尤其是美国现在呢大力宣传的是中国大陆呢现在回到了这个同意，那么跟美国之间有军武谈判，所以你看到苏立文呢他非常开心的说美中呢将会进行战略稳定对话。好，中美各自要到了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但是今天感觉上面好像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春天的情况之下呢，今天传出来了两个讯息，一个呢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那么台湾驻立陶宛的代表处正式的设处了，
是的，
好，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也不是只有立陶宛的问题，根本就是中美角力的问题哈。那正式的成立这个代表处这件事情，对中美关系，不要讲说对立陶宛的关系啊，这个或者是对台湾之间的关系，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第二个变数呢，就是冬季奥运。那么冬季奥运呢，今天早上呢，拜登呢，他跟加拿大总理呢，杜鲁道呢，见完面了之后呢，记者问到，然后结果呢，拜登证实说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请注意哦，如果他从头到尾都不去谈说正在考虑这件事情，可能不了了之，但一旦他说他已经在正式考虑，那代表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底定咯。所以赖教授你怎么去看这个礼拜的中美关系？感觉上面我想他真的比股市的震荡还要来的震荡啊，赖教授。
我觉得大方向是缓和了但是你说缓和以后马上会变成好到不行，这不可能的事情，也不实际那由于中美之间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原因很简单嘛，一个就是排名第二的快要超越第一名了，然后这些第一名的他已经将近100年都维持在他支配的整个世界，也就是说美国从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正式的进入了国际舞台，那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就真正的支配了整个国际的社会秩序，
对，
那整个国际的权力结构都是在这个美国的支配下将近100年了。这100年以来，你说美国要把他的位置要让出来，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所以他一定会抵死不从，他一定会拼尽他的权力，避免让他滑落到第二位。那中国大陆目前来讲上升的态势是势不可挡的情形下，他本来也没有想过他会成为第一位，但是现在的现实是中国大陆确实有可能成为第一位。那当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位的时候，很多的国际秩序，很多的国际规则要重新的改写。在这个改写的过程里面，那你想想看，中美之间的这个碰撞会有多激烈，一个是抵死不从，一个是不可挡，那彼此之间的冲撞当然很强烈，但是在这个这么强烈的冲撞里面，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两强之间爆发了这种不可预见的这个军事冲突，我想 不但美国有这个期望，中国大陆也有这个需要。那一个期望一个需要彼此之间搭在一起，那当然缓和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中美关系避免造成大规模的军事上的摩擦，甚至爆发战争，然后甚至演绎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两个核武大国如果演绎到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已经不再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那更不会是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那当然是全球性毁灭的规模嘛。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两国的关系和缓，这个就是巨大的外交成就。所以我觉得不能够低估这一次他们双方会谈的这个成就。所以我觉得季星级讲的话还蛮重要的，但是媒体都只注意到他的前两句，其实他还有后面还有一句。
我们来看一下季星级啊，其实评论这一次的美中的这个会议呢，他呢有一个评论还蛮有意思，他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呢走过了关隘，然后呢来到了悬崖，很多人重心点都放在说那这样子的话感觉上面好像也没有更好嘛，因为不管是关口啦或者是悬崖，好像感觉上面都很糟。但是赖教授你的解读不同。
对，因为我们知道关隘啊是一个战略要地，也是一个堵塞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就是堵在那个地方，彼此之间我过不去你也过不来，那两军就焦灼在那个地方。那现在两军都把这个关隘都通过了，通过以后就面对一个悬崖。可是季星级的后半段的话，我觉得媒体不用是错误的，因为他说中美两强都同时站在悬崖上，那你要左看看右看看，你要朝哪个方向走？那朝好的方向走，这个中美的关系越来越和缓，然后开始慢慢的走向健康和稳定的一个竞争的或是合作的一个方向走，这个对于中美是好事，对全世界也是好事。可是如果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就是继续碰撞，然后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那不但是中美的坏事，也是全世界的坏事。所以我觉得基辛格的后半段的话，也就是在提醒中美两国，也就是目前来讲这么难的关卡，就是关隘都已经通过了，那站在悬崖边你也可以跳下去，可是你也可以朝两个好的方向走，所以这个是未来要走。我觉得这句话蛮贴切的了。换言之，也就是说目前中美的关系进入缓和，但是缓和之间能不能春暖花开，还是刚刚向龙讲的乍暖时寒，会不会又走入寒冰，那这个东西当然是中美两国自己要做选择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季星级所谓的悬崖论呢，并不是只有一条路，相反的刚好其实是两条路，前面是悬崖或者旁边有一条康庄大道。那他认为中美可能都认知到前面那个悬崖了，所以你如果倒过来看的话，因为双方都认知到前面是悬崖，所以选择康庄大道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这次还是季星级讲话的重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够不去看他后面那段话，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媒体只引用前面的那段话，因为悬崖会让人感觉你好像要跳下去。
对，
可是季星级的话不是这样，他季星级的话认为说也可以转身嘛，或者朝两边更好的一个方向走嘛。那也换言之，也就是说这是中美两国必须要有智慧的来处理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关系。
好，不过郑亮你怎么去解读啊？因为呢当季星级他很担心中美关系，其实你看到最近这一段期间老先生呢那出面的这个几率越来越高了，可是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目前你看美国内部啊，在整个反中情绪是很难化解的，所以虽然习拜会后你看观察不管是习近平的团队或者是拜登的团队，其实他们都非常开心。三个半小时之后呢，没有人面露疲态，也没有人觉得不高兴，相反的双方好像都觉得自己获得了一些什么东西。可是那样的好气氛并没有维持太久，立陶宛这件事情当然台湾会直接相关了。那么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立陶宛同意台湾代表处设处这件事情，台湾当然是会欢迎的，可是问题是那么中国大陆跟立陶宛之间的关系会直接冲击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而立陶宛一再的说这个是 美国支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不是我单独做的决定，这其实背后都是美国老大哥决定的。那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以及拜登出来公开证实说冬季奥运可能采取外交抵制，这两件事情不会让刚刚有一点点回暖的中美关系出现冰点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拜习会本来就不能用战略转向去理解了，它事实上只是战术调整而已了。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拜登的民调太低，他明年要面对其中选举，所以他需要中国的协助啊。因为你可以看到你刚刚讲到那句具有战略意涵的话啦，比如说不改变，不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啊。
对，
这句话事实上可以另外解读了啊，因为他后面中国那个新华社的新闻稿写得很清楚，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可是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在美国的声明里面完全没有。
嗯，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不是说我愿意跟你和平共处啊，不是啊，而是我确认我没有能力从内部改变你，所以我把你当作另外一个苏联，所以我以后就是用外部压力要寻求看你要怎么改变。
嗯，
事实上美国对苏联、对北韩从来没有讲过说他要改变他的政治体制，
嗯，
都是直接推翻了。
嗯，
所以你不要把这句话把它理解成说美国就要让步了，不是啦。
嗯，
因为如果他要让步，他就会直接讲和平共处，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讲啊。
嗯，
所以我觉得完全是因为拜登需要在一些细节上得到中国的协助了，所以拜登确实有所得啊，比如说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
嗯，
那很可能会在贸易战，比如说互减关税啊，那中国可能会增加采购，那甚至当然美国最希望的就是它能够增加波音的订单嘛啊。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那当然双方可能在气候变迁要做一些合作了啊。我觉得完全是拜登在处理自己的政治危机了，所以做了战术调整，这个不能理解为中美战略转定位的转向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美国的政治越来越两极化，所以没有人能够对战略做出拍板性的决定啊，所以他只能够微调，然后求取对自己暂时有帮助的一些事项啊。因为拜登随时都会跛脚啊，目前看起来明年选举对他是非常不利的，甚至有人估计明年其中选举之后，共和党众议院搞不好会领先超过30席啊。所以你去想一想，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他怎么可能让他跟他有求于中国，然后让这个局面继续僵持呢？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嗯，
可是这个局面我觉得也不会撑太久，就是随时都会有新的冲突出现了，那冲突多半会偏向政治跟军事啊。那美国现在也有部分人士开始认为金融可能也要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有一些新的一些策略出现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乐观了，我觉得完全只是一个暂时的经贸缓和的策略而已。
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拜登有所求，所以他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协助他做战术上的调整，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同意呢？
因为拜登有所求嘛，所以这一个高峰会你可以看在是定在北京时间的白天嘛。
嗯，
那新华社的新闻稿是写得非常完整啊，那把北京所有要争取的话语权的逻辑全部都写白了啊。那他要的就是美国事后不否认，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只有对不支持台独这个部分做了回应，
嗯，
他改成不鼓励台独啊。那至于其他的基本上他都没有否认。
嗯，
那我觉得北京就是要一个话语权啊，然后他就可以根据他所写的新闻稿说我们就是要朝这个逻辑去走了啊。因为我觉得中国他习惯对外谈判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框架先理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稿是对中国大陆对外政策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他大概提纲挈领把他想要这个创建的全球性还有美国相处的架构都写出来了啊，那其他国家就看得很清楚。
嗯，
所以这个不是针对美国而已啦，也在针对其他国际社会里面的比较重要的国家啊，说我们就是愿意这样走啊。那美国如果不愿意，可是我们还是愿意这样坚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国际话语权的一个争夺，那北京在这个部分确实有所进展了，所以他当然又愿意在经贸上对美国做一些回报，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中国大陆要了那个框架，
对，
要到了那个框架，而拜登要到的就是你细部的帮我解决一些问题，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去思考后面的每一步它都可能产生的中美之间的随时的冲突点，比如说立陶宛社畜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冬季奥运的这件事情。
宋庆，我举个例子了，他提到那个要设安全护栏嘛，对不对？
对，
所以双方要避免转向冲突，
这是苏立文特别说的。
然后他就人家有一个记者就直接问说，那台海有没有设安全护栏？那这个美国的资深官员直接说没有，他根本就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做嘛，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嘛。那比如说中国大陆现在提出来了这个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美国没有写嘛，所以到底要怎么落实现在也不知道啊，所以我觉得都是概念性的啦。比如说安全护栏是美国提出来的，可是他具体要怎么做他也不知道啊，那北京提出互相尊重啊，那个和平共处，那具体他要怎么推现在也不知道。
那你怎么判断立陶宛射出这件事情中方跟美方后续可能采取的一些策略？因为这直接牵涉到就是台湾，台湾到底能不能在欧洲有进展，其实这件事情影响是大的，
这非常敏感啊。事实上吴钊燮会被列为顽固台独分子跟他去欧洲做立陶宛的外交也有关系了啊。那这个事情就刚好发生在拜习会之后嘛，所以我认为北京是非回首不可了。因为立陶宛你本来就搞你的反俄罗斯就好，你干嘛来插台海这一局呢？所以他动作一定会做很大了，因为山海联盟不是只有立陶宛这个国家，事实上如果结合中欧东欧那边历史上反俄罗斯的国家大概有十几个，那立陶宛如果是第一张骨牌，那我觉得中国一定会做很大的出手。
好，那赖教授你就判断了立陶宛这件事情可能后续的发展。
我觉得立陶宛的问题啊，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它算是一个枝节啊，那也就是说它不是结构性的一个影响。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大陆是对于立陶宛会出重手，但是只针对立陶宛。
对的。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立陶宛的背后如果没有美国授意或者没有美国授权，立陶宛不敢动作做到这么的大，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立陶宛它在整个安全上是完全仰赖美国的保护，而立陶宛现在目前跟白俄罗斯跟俄罗斯之间的矛盾跟紧张啊，
对，
那么甚至在国家安全这部分里面其实陷入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压力，所以立陶宛本身仰赖美国的保护，那么不敢在外交上跟美国的这个意见相左的可能性比较高。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立陶宛之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动作跟台湾会走这么的快，我们都认为说应该是美国下的指导棋，而不是立陶宛本身他就主动的想要做这件事，应该是被动的被要求你要做这件事。不过以目前来说的话，由于美国原本做这个动作他主要的是要用这些方式来牵制啊大陆，那给他自己换取更多的一个谈判筹码，而且也要从立陶宛里面来去裂解欧盟，因为对于英国退出欧盟之后，美国在欧盟内部里面已经没有一个能够代表美国利益发言的一个大国，那现在借由立陶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中国大陆跟立陶宛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跟欧盟之间的关系，所以美国就借由立陶宛的这个棋要把立陶宛把它撕裂，撕得四分五裂，那欧盟如果被美国撕得四分五裂，那欧盟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陷入紧张，这样的一个情形就符合美国人的利益。所以我觉得美国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是他在下这个小国的棋，不过欧盟本身会对于立陶宛施加压力啊，我觉得我个人倒是认为中国大陆单点的对立陶宛，但是欧盟本身会不会回应啊，那么把团结起来，也就是说把立陶宛变成他欧盟的一个一致性的行动来跟中国产生那个剧烈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高啊，因为这个对也不符合欧盟的一个利益，所以我觉得欧盟相当有可能反过来给立陶宛施加压力， 在这个部分里面，立陶宛就变成面对欧盟跟美国之间他到底要怎么去取舍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情势的一个复杂的程度超出我们所能够控制跟想象的一个范围啊，这是一个第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提到了拜登的外交啊抵制冬季奥运这个部分，那我们要看的是拜登是他美国自己的行动，还是要去拉盟国跟他一致性的行动，这个就程度上就不一样了，强度上也不同。如果美国要拉他的盟国跟他同一个行动，那就是美国是全面性跟中国大陆来对抗了。那这样的情形就是这次的会谈未来的四个工作组的发展可能就会陷入停滞。
Okay.
但是如果只是美国这个国家他单独的那么做他自己的外交抵制，而他没有要求他的盟国跟他同步的话，那这个情况就完全又不一样了。因为这等于是美国他自己本身向他的国内啊，也就是解决内部的压力的一种疏解的一个管道，那不影响到他跟中国大陆的啊这个对抗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他不拉群来跟中国大陆对抗，为什么呢？因为法国是下一届的这个奥运的一个主
冬奥、哦、
对那个夏奥的一个主办国
啊、对，
那法国是夏奥的主办国，如果法国也跟美国站在一起来抵制的话，那这个很有可能中国大陆会在这个巴黎的奥运也可能会做外交抵制，也不一定。这个对法国来讲是一个噩耗，因为中国大陆目前来讲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体育大国，跟美国是并驾齐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这个企业的能力啊，本身的500大企业中中国占的分量已经跟美国也是并驾齐驱的，所以你在整个奥运的部分里面，不管是转播权、商业的运动员这个部分，没有中国支持的话，巴黎的奥运要办得响当当，办得很成功也很困难。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欧盟的国家不见得都会追随美国走啊，所以例如说像法国啦、德国，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来讲就会产生一个隐忧，因为下下届就是洛杉矶的奥运，那就是美国办的，那相当有可能中国大陆在到时候也会采用外交抵制的一个方式，这个当然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对，
好几年以后两国的关系会演变成什么，谁也不能说。不过我觉得拜登他目前来讲走外交抵制是要解决他内部的一些压力，因此立陶宛的问题跟这个冬季奥运的外交抵制，我觉得都不会影响到这个中美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走势。不过在这个工作组的推动中，那就会有一些干扰，因为中国大陆可以在工作组的推动里面那么产生啊一些制肘，产生一些变化，给美国也带来一些困扰跟麻烦。因为美国现在目前最迫切要解决的就是它的能源安全。
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来谈这个部分啊。那这边香龙就要请教您，两位其实都认为整个中美之间大的那个战略格局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一次会面而改变，但是呢他在战术上面拜登需要调整，所以他需要习近平协助他做这个战术上面的调整。可是因为那中国大陆换到了一个是你美国承诺我的一个大的框架，而拜登换到的其实就是那四个工作小组要去解决他内部的一些问题。可是在这个时候，不管是立陶宛社畜的问题，或者是冬季奥运的外交抵制的这些问题，这两件事情其实他直接就打中了中国大陆其实他很多的不管是对外的或者是对内的一些核心问题。那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现在风向是很乱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很难有一个定调的讲法，而且一些的预期呢出现落差的情况呢会很快。比如说我说三个礼拜以前你问我说会不会在11月的中旬有一个习拜会，我一定跟你说不会。
对，真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讯息。但是当在气候峰会上面的中美突然间签了一个共同宣言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对，
然后美国也很快的就放话，所以礼拜一就要开峰会了。好，所以呢，它的变化速度会很快。那如果两三天前你问我说，立陶宛设台湾代表处的可能性大不大？我认为不太大。可是你看两三天之后呢，它的那个空气呢就不一样。 好，那对这次的习拜会让大家高度关注了。那早上时间呢，我访问了，就是说呢，台湾小孩哈，这个云林小孩，他现在是上海东方卫视呢驻白宫的记者张金义。文章
他也是为这个少数华裔啊，
对，
就是中国人当中呢，他在这个白宫记者协会的成员哦，
是，
不是只是白宫记者，
而且他这次他刚好是轮值记者，值班记者，就值班记者要进去听了之后呢，要发稿给其他所有的媒体用，所以他就站在了苏立文的后面。那我问他现场的感觉，他现场的气氛是超乎想象好。他认为大家都很用功，他说布林肯呢做笔记做得很仔细，他看到呢 Kirk Campbell 呢虽然年纪有点大了，做笔记呢也很仔细，他说苏立文比较不用功，只记重点，他说呢最混的呢是叶伦呢都没有做笔记。好，那他们
因为大部分的议题其实跟叶伦无关啊，
对，他们在旁边看，那我说那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看中美之间的那种的气氛，他说美国确实是主动，而且呢就拜登政府，他说他们从拜登上任以来，拜登的政府啊是一个不喜欢加班的政府，因为拜登都很早起床也很早睡，所以拜登进到白宫之后啊，他们记者从来没有在八点之后还在白宫里面，这第一次
晚上八点之后，
是他说跟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是晚上十点还在看电视，他们常常被关到12点都不准走，因为怕特朗普心血来潮又要出来吹风。但是拜登上来之后，他们这些记者呢上班也都很正常，就是有他最早下午3点就放他们走了，就告诉他说今天都没有事了。所以他们那天呢就习拜会，他们加班到晚上11点多到1点多12点多了才出来吹风，他们每个人都累垮，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跟着拜登早睡早起。好，那你就知道那个气氛是不错的。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当这次的习拜会，当然你说现在说他战略转向还比较早，就我说乍暖还寒，那进两步退一步。可是那四个工作小组表示呢，中美关系进到了一个可运作的状态，就是用英文叫 operational。那可运作很重要，因为之前呢都卡住嘛，那不能运作，现在可运作，接下去就看运作的细节，且战且走。
简单来讲，两岸现在就是不可运作
啊，对。
然后现在中美进入可运作，
对，就中美可运作，而且你可以想见，有那个四个工作小组，它意味着接下去中美之间的互动的频率会很高，它几乎可能每一个月，甚至每一两个月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呢，会上台面。好，那刚刚讲就东奥的话呢，他们的就是说理解上面来讲，就是美国的媒体他们并不觉得这很奇怪，因为。他说你知道吗，就是皮尤在美国不久之前做的民调有90%的人是反中的。他说在美国就是你谁来当政都一样，如果有90%的人呢对中国是没有好感的。
对。
那你说谁来当，你敢不反中吗？
皮尤研究中心大概是美国最重要的民调中心。如果你去对照在2018年的时候他所做的民调，
是
哦，那整个反中在美国内部的那个反中情绪拉得之高的 是很惊人的一个数
字。所以对拜登来讲呢，他也必须要去的回应这种的气氛，他不能够跟90%的民意背道而驰，那种民意要转向是非常非常慢的。那再加上呢，刚提到了美国的经济现在虽然经济成长率呢是往上的，虽然失业率呢是往下的，虽然呢零售销售表现也不错，可是油价大涨，物价大涨。
对，
他说呢，以他们当记者来讲，那个加油啊，哇，那个他说那个真的很恐怖啊。他说呢，去在几个月之前呢，去年同期大概只有现在油价的大概2/3，就现在大概涨了大概5-6%以上。他说那个加油非常有感，那大家都开车嘛，他说拜登必须要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之后你就看到第一个就是说呢，中美当然不是中美了，他说包括日本啊等等，大家都要他要求很多的盟国共同就释放战略储油，把油价呢稍微呢压低一点。那对于东奥来讲，他认为那个就只是回应内部的反中情绪。
可是他会不会邀集刚刚这个赖教授特别提到，重点是他是单独行动，还是说我要求所有的盟友通通都跟我同一行动？
我基本上没有认同月谦的讲法，就第一个，我觉得他就算邀他也邀不动， 因为老实讲，如果今天要串联盟友啊，去对一场的运动赛事进行抵制啊，你就不要办奥运。你办奥运，我中国可以叫来的人，我绕狼一定比你多。你从联合国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嘛。我今天如果要叫很多人一起来抵制什么，我能够找的人难道比你少吗？第二个，下一届在法国。当然我刚刚讲的是说，因为法国是主办国，如果你今天跟了美国抵制，我第一个我认为法国现在不会跟美国走了，尤其在AUKUS以后，法国现在无论如何都要端个架子跟美国不一样。那就算你美国找法国要考虑到说，在三年之后该我办夏季奥运了。办夏季奥运的时候呢，如果中国也摆出一副就是说，我的好朋友们大家呢都不要参加，我不会去。就像这一次当 G20 没有去，当 COP26 没有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拜登骂，然后奥巴马骂，大家就觉得很失望，中国没有来，好像就少了点什么。我相信法国办夏季奥运一定不希望说呢，有一个主要的国家呢是抵制你的。何况大家不会注意到，我跟凤君不久之前还谈到过，你记得今年的欧洲杯、欧洲国家杯足球赛吗？
对， 对，
你记得当时的欧洲媒体的那种觉得这好像是中国杯吧，这不是欧洲国家杯吧，因为呢，虽然呢没有中国队，虽然没有中国队在里面比赛，可是周围的跑马的广告全都是中文字啊，
就三分之一以上。
对，他就觉得怎么全都是中国的广告，
那赞助商，
那因为
没有队伍是中国来的，但是
没有中国的队伍，但是呢
赞助商
他把钱呢就砸进欧洲国家杯里面，他就告诉你说，即使是他们最热爱的足球，中国的商业力量呢都有非常强大的支持的力道。好，那有关于立陶宛的事情，我觉得这两天的我认为那个都在安排的时间序列里面了，包括立陶宛的就是说呢台湾代表处的成立，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呢北京官方的最后的反应。那因为昨天深夜呢北京做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了，但是正式的回应还没，只说呢你要立即纠正，但是要怎么纠正不知道，
因为立陶宛不会纠正，
我认为立陶宛也不会纠正。第一个是美国的关系，第一个呢，我说当下的立陶宛的政府，立陶宛其实从他1990年呢，他脱离苏联之后，其实他一直都是右派执政。那现在的外长叫做这个兰斯伯基斯的，他的祖父现在还在世哦，他祖父89岁，他祖父现在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他祖父被称为立陶宛的国父。那这个国父呢，是当年是最后一任的立陶宛的最高苏维埃的领袖，很特别吧？他祖父是既是最后一任的，就是立陶宛的最高苏维埃的领袖，他又是立陶宛独立之后的第一任的领袖，所以大家说他是国父。可是
东欧这种国家还蛮多
的，对了，但是同时横跨两个的，就大概呢，他祖父是很特别的。这个祖父本身呢，他就已经是一个大右派，所以呢，他们家庭本来就是一个很右派的家庭。那这样的一个家庭去推动，很难避免。尤其从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恶化，不是现在才开始，不是为了台湾。2013年为了达赖喇嘛之后，两国就不讲话了。
对，
其实两国本来关系就很糟。2018年、19年还稍微修补了一点点，可是并没有回来。2013年之后呢，双方的高层的互访早就停止了，到现在都没有。所以立陶宛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现在看的只是说欧盟会不会跟，就是会不会有其他的欧洲国家跟进。我认为也不会，就是说中国一定会在立陶宛的事情上面可能会做出一个让最少让欧盟国家都感觉到，就是说没关系，如果你要跟我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那台湾没有错了，这次不管是美国帮忙或者是什么原因，台湾呢在欧洲，在立陶宛虽然不是承认台湾，可是双边呢建立一个，在北京的讲法就是说树立了一个一中一台的一个印象，这件事情上面，台湾民进党政府在对欧关系上面外交上大有斩获。而同一天的隔一天，在前一天就是 F16 的成军。你认为 F16V 的成军是偶然的吗？不，我认为那也都是时间算好的、彩排好的。就是当今天的中美之间的关系呢，北京非常强硬的时候，民进党蔡英文政府呢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仍然非常的强硬，不管在外交或者军事上面，我就是准备跟你对抗。
所以中美之间虽然有它战术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微调，但是两岸之间的关系那个紧张可能反而更拉高，目前看起来。
我补充两点啊， 立陶宛跟中国的经贸是非常低的，
对、啊、
这个在欧洲是很少数啊、嗯、那第二个就是立陶宛这个事件，我认为会让北京开始怀疑美国了，
嗯，
所以会联动到12月9号的民主高峰会，
后续要观察了。不过我这边很快的请教两位啊，因为呢，其实即便是习拜会举行了之后呢，你看到李显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还是提出警告，说呢，美中呢在这附近台海这附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动作如此的频繁，很可能会制造中美之间的误判风险。我们来看李显龙讲的这一段话哈，他说呢，美中提升台海周边活动，增加误判风险。经过了习拜会之后，这个误判风险有降低吗？我们很快的来回应一下赖教授，你觉得呢？
当然没有降低。在习拜会的前一天，解放军的军机还是在这个台湾的西南空域，那么进行啊这个演训飞行。在习拜会的当天啊，还是有8架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战机在西南空域也进行这个编队飞行，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在习拜会的进行中，大陆并没有改变对于台湾啊，要其实习近平的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依美磨独啊，这是因为华府的一些政客的纵容的结果。那解放军的这种高压的姿态是并没有因为啊，两国元首在会谈的时候而有减缓，
所以你觉得误判风险还是很高？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苏利文会说台海之间没有护栏，是因为大陆不会让美国在台海之间有任何介入的空间。
好，
所以建立不起所谓的护栏。
好 ，OK， 所以郑亮你怎么判断？所以这误判风险还是非常高吗？
这次那个新华社的新闻稿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了。就台湾以美磨独，那美国以台制华，那北京会有断然措施嘛？啊，所以表示他知道这个风险是非常严峻的。我认为美国不想被卷入台海战争啊，可是他并不会说他要去阻止台海发生战争，这是两件事啊。他可能乐见台海发生冲突，
这句话很重要，
可是他不要被卷入这样。
我不被卷入，但是某种程度的乐见。
我这边补充一下哈、嗯，我觉得后来你看会后啊，拜登一直在强调这个台湾关系法。
嗯，
我觉得他台湾关系法指的是对两种人说的，一个是对美国的官员，尤其是美国的国务院的这些相关的官员说，你要按照台湾关系法来处理两岸之间的问题，也就是你不要逾越了这个红线，不要踩。我觉得第二方面他要求的是台湾，也就是要求蔡英文当局。你跟美国的交往就是以台湾关系法为基准，所以我觉得他后面就有威胁警告性的意思，也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要自己做决断，这个决断就是台独了哈，就独立你后果自负。我觉得在这句话
里面，所以所谓的台湾可以独立做判断、独立做决定这件事情，其实后面就是那结果也是自己负责。
是的，美国不会介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已经。这个威胁的口吻已经非常重了，也就是说你自己搞独立，你自己承担后果，美国的军队绝对不会介入。我觉得这句话的这个潜台词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他讲的台湾关系法是对于他内部里面的国务院的官员以及对于蔡英文当局，我觉得是两面的说法。
好，所以湘龙你怎么看李显龙的担心的误判，现在情绪有稍微降温吗？
李显龙的担心跟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就是 Kissinger 的担心、啊、他们那个世代的担心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背景，就是同时我们、而且我们都经过
了，所以李显龙担心的误判其实就是基辛格所谓的前面那个悬崖了。
你知道吗，就是说欧洲啊，欧洲在最近几年了、啊、有一股很特别的潮流啊，就是很怀念冷战。他们觉得在冷战的时候，因为大家互相都可以把对方给整死，所以大家就都不敢动了。所以呢，反而大家就过了一段呢。欧洲人说呢，他们的最长时间的和平都没有战争，大国之间呢，不管你信仰什么主义，都没有发生在战争。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为什么现在这么紧张呢？因为冷战结束了，就是有一个人可以把所有人都整死的时候呢，反而糟了。那现在呢，中美之间，我觉得这一次习拜会之后啊。台海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台海因为对中国它的设定来讲，对解放军的设定来讲，这个地方没得好谈的，就是继续角力，我就继续把你推出去。 我就努力把你推出去，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得到看不到的军事角力会继续。可是对中美彼此之间的风险来讲，我认为它的管控的透明度是提高的。就是美国最近这段期间呢、啊，我就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说，他越来越看不懂中国在干什么，中国的很多动作都不在他的预期里面。那就像之前 CIA 讲的，就是说他现在因为他 CIA 在中国几乎全垮，尤其香港垮，对 CIA 伤害就更大。 CIA 呢过去透过香港还可以渗透大陆，那的有些香港人呢跟着呢渗透大陆，结果现在香港没有了，那 CIA 呢在整个大陆的部件呢几乎呢全垮，所以他只好回过头去在自己家里成立一个中国事务做中心，关起门来呢做书面研究。那这很麻烦呢、啊、就是他所有派出去的人呢通通都没有用了，他不知道中国做什么事情中国会有什么反应，他很多的误判。现在只好，为什么这一次呢记者的互派突然间通了，因为他派不了情报员就派记者啊，就如果连记者都进不去，因为现在连纽约时报的记者都跟他们抱怨，就是说他在纽约写稿子，他不知道中国在干什么啊。所以他必须要让记者回去。
经济学人呢、啊，现在写中国呢，要真的要比纽约时报接地气多。
对，因为纽约时报、华盛顿有邮报、华尔街日报，13个记者通通被赶回去啊。嗯，你现在就没有人，所以他就说你现在不要问我中国事情，因为我是在纽约写的，就我不在现场。所以他必须要呢增加对中国之间的就对话。那尤其在军事的部分，未来的军事高层的交流，从今年六七月之后，你看到好几波军事方面的这种的放话，就是说我们跟谁谁谁谈，米利跟谁谈，我们的副局长跟谁谈，他多层次的对话呢正在建立。这一次的习拜会谈到的军控的二轨，表示呢层次呢再往上拉，他要增加和中国之间呢直接做政治的跟军事查证的透明度。所以虽然不是说之后就风平浪静不会有误解，可是我认为呢彼此之间很严重的误解发生的几率呢大家努力的在降低
误解的可能性，但是是不是已经让这个误解的可能性往下降、嗯、现在才刚开始。
在台海是例外，台海大家还是硬碰硬了。
好，来我们回应几位好朋友，这个因为这个郑亮来啦，因为赖月谦赖教授来啦、嗯嗯、所以抖内的人真的好多、哦、
真的很过分、啊、
谢谢莉莉啊然后谢谢这个 Zeren Chang Zham 然后他的抖内、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哎呀真的就是要向这个亮委员、嗯、还有赖教授大家特别 say hello
你看对、啊、
他就提到说油价其实已经涨了一倍了、嗯、然后呢餐馆的菜的成本，他应该是开餐馆的、嗯、他说他餐馆的菜的成本都涨了15%了、嗯、然后供应链呢又断得非常的厉害、哦、这个也是真的很大的问题。
我看台湾从这个礼拜开始，上个礼拜呢我去订鼎泰丰，鼎泰丰说我们涨价了，我要跟你报一下价啊，就算了。然后这个礼拜呢麦当劳又涨价了，完了。
对啊，鼎泰丰你小看了唐香龙了，这样他哪里在乎你的价格上涨
人家是礼貌要问了。
那大人吹谢谢你的抖内然后他说因为太久没看直播了，所以呢赶快先抖内这样子，等一下下班了之后再来看啊、哦、谢谢。然后王哲也非常谢谢你的抖内，他说大陆本来其实就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大国对决靠的是实力而并不是话术、嗯哦、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会用筷子，然后这位网友真的很可爱、嗯、他在新加坡，他谢谢你的抖内，他说他在新加坡打卡要特别请赖教授跟郑亮哥喝茶、嗯、而不是要给我们两个人的哦
但是我不会给他的
好，那这一个是哎，这是伟威对不对？
对，
伟威谢谢你在澳洲的抖内，他说支持我们做公正的新闻跟评论。然后 Artina 他谢谢你的抖内，他说拜习会之后不管蓝绿的台湾人都刻意淡化首次出现的玩火者必自焚或者是断然措施。那你说如果是要维稳岛内的情绪他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从政治的专业去分析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那个断然措施，所以台海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去分析、嗯、很难说他已经是真正的好转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刚刚其实有提到这一次的拜习会呢，从拜登的角度来讲，他最重要的是在战术上面他希望中国大陆配合他去做一些他内部经济问题上面的一些这个事情要去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比较明显的除了双方的媒体的这个互相还可以派任啦、啊、然后还有可能会有二轨的 军事上面的一些对话，
军控对话，
军控对话之外呢，很重要是经贸上面很明显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呢，除了耶伦，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强调很多关税可能要调降之外呢，那么中国商务部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呢，接下来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就是为了经贸沟通确定基调，所以经贸这部分显然是重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包括了国际油价实在涨太多啦，所以呢，这两天也传出来，拜登现在要求这一些包括了中国大陆、印度、日本、韩国这些原油消费国，大家一起释放出储备的原油，然后呢，希望能够呢降低油价。我们现在要问，拜习会真的能够帮助拜登解决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吗？赖教授，
这个是拜登在这次会谈中在时间上他是最迫切的，而且他希望是这几天内赶快就建立这个工作小组，其他的可以缓一点，但是在战略石油这个部分里面他是最为迫切。最主要是因为拜登他很清楚地发现他对 OPEC OPEC 毫无影响力了。
对
啊，以往那个美国对 OPEC 讲话 OPEC 还会听一下，现在是完全根本
石油输出国组织。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美国的整个势力、军事力、影响力从中东退出之后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力量跟影响力真的是快速的消除。除了阿富汗以外，那年底的时候要再从伊拉克退出来，那叙利亚的问题美国其实也是被俄罗斯整得很惨，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包括利比亚，美国都几乎是全败。那全败的情形下，他在中东地区的威望扫地，因此他这一次已经多次的要求 OPEC 要把这个石油要增产， OPEC 是完全不理他。那他也，那俄国不用说了，目前美俄两国之间斗得也很凶，所以当你 OPEC 不增产的时候，俄国他当然也不会增产。当两大石油集团都不增产的情形下，油价是上来，那就依靠美国。可是依靠美国，以目前的油价来讲，其实页岩油是相当有潜力的。可是问题就在于页岩油就跟拜登本身的竞选的时候的基本主张是完全背道而驰。
其实目前看起来，美国内部的页岩油业者也不配合拜登呢。
是，那也就是因为页岩油当初啊，它主要能够运转是要靠的这些基金，因为它需要庞大的基金来让它运转。可是在前一段时间的石油一直猛跌的情形下，页岩油绝大部分都倒光了。那倒得很严重的情形下，你现在让它恢复生产需要庞大的资金进来，但是问题就在于拜登是绝对反对页岩油的，因为他认为那是对于生态环境的最大的伤害。所以拜登来讲他又不能鼓励页岩油，那对于美国人来讲他怎么办？所以美国事实上已经，他们的国内有很多人逼着美国拜登要把他的战略储油释放出来。可是对美国，对拜登来讲，他不想，他一个国家本身的战略储油不足以改变目前的这个国际的油价，所以他就需要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是9亿多万桶嘛，然后日本是2亿多万桶，然后再加上韩国，那印度当然是太小了了哈。可是问题就在于说，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要跟你合作？那换言之，也就是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油价降下来的时候，这个对于这些把战略石油释出来的有没有好处？重点是中国大陆当初大量的购买油的时候，就是在油价最低的时候，它几乎把它的战略储油都填满了。其实这个就是大陆的远见了。全世界各国其实要佩服中国大陆的官员，他们这种专业性的官员，然后研判事情的角度。所以他在当时油价最低的时候，中国大陆几乎把所有的战略储油都填满，而且还买了很多的油轮就直接放油。那你想想看，以现在的油价来讲，大陆如果把它的战略储油放出来的话，他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但是问题就在于说，目前的油价那么要拉下来，那当然要看美国本身那么在增产这个部分要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变成一个谈判的筹码。换言之，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小组在这几天内一旦成立的话，那中国大陆当然可以要求美国拿什么东西来交换嘛。所以并不是说现在变成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释放出战略储油。那我再强调， 大陆当然可以要求美国，你再拿出哪一些东西是大陆要的来交换的情形下的时候，你想想看，美国在这个时候你又宣布说要抵制冬季这个奥运外交抵制，那这个会谈只要往后延个两三个礼拜就可以了。
嗯，
因为两三个礼拜对美国人来讲，他就在拜登的名下
就
往下走，
就是后面的圣诞节了。对，
是。
嗯，好，所以郑亮你怎么来看待啊？拜习会这一次呢，很明显的拜登是为了他经济难题，所以才会有求于这个中国大陆，然后才会明这个，就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说，在亚洲是白天，然后在美国是晚上的时间，然后拜登呢就打破自己的惯例加班，然后去跟习近平会面。但问题是这个经济难题是燃眉之急，但是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还有这么多的疙瘩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那么拜习会之后真的能够帮助拜登解决他内部的经济难题吗？
我觉得因为美国大概有3000亿美元左右，它从中国进口，平均关税是19.3%嘛，
嗯，
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啦，就是让中下阶层买东西可以买到中国制的货品，可以迅速降价啊，这个是最快的。可是至于像石油这一种，我认为非常难啊，因为中美日韩本来就是进口国啦，
对，
那你刚刚讲的欧佩、俄罗斯都是出口国嘛，啊。嗯，那所以你释放战备存油不足以抵抗出口国它要减产，
对，
它如果不增产，你没有办法作为长期战略了。
嗯，
那目前我听到的是，中国大陆今天早上已经表态说他愿意释出了。
对啊，他其实已经宣布说要释出
了，因为他本身也是进口国嘛，所以他也要缓和国内的物价。
我这边提醒啊，其实中国大陆在9月的时候其实已经释出一批了。
对
对，没错。
可是我奉信，我跟你讲啊。因为你现在释出，你是只是暂时的让油价下跌了，
嗯，
因为高盛甚至看到120了，
嗯，
所以你现在释出，比如说我刚刚看了一下元大期货，居然还涨了2%，
对，
哦，为什么？你一降，人家就立刻买进，
嗯，
买进期货嘛，他就认为还是会涨回来嘛，所以终结之道，你还是必须要增加出口量。所以我认为美国要处理伊朗问题才是根本性的。
不过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哈，我对于关税的减免哈，就是说如果中美之间把关税降下来，美国是不是它的物价就会直接就降下来，我这个比较怀疑。
哦，这个只是一个原因而已，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原因之一。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这些进口商啊，它本身市场已经稳固了，那如果啊，除非说啊要扩大市场，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关税，因为关税一旦减掉以后，他会不会立刻跟着关税降那么大的幅度，我觉得不一定哦，嗯，因为对于进口商来讲的话，他可以赚更多，
嗯，
那如果消费者还能够忍耐的情形下，他能够赚更多，所以他不会立即的大幅度的反应关税了，
嗯，
我觉得这个日本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嗯，也就是当他们的货币一贬值了以后，那本来大家都以为那物价应该要减嘛，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本身就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商人他可以赚更多的时候，他才不会把利益释放出来。
其实美国通膨真正的原因可能还包括疫情、缺工，然后减少供应量，
对，
什么塞港，还有运输等等因素。
嗯，
这个并不是贸易战减缓就可以化解。
好，所以香龙，如果说今天呢，好不容易举行了一次习拜会，嗯，然后呢，拜登真正的难题是他眼前，他必须要在圣诞节之前解决那个通膨问题，或至少必须要纾解通膨的压力。可是你不管是从油价的角度来看，或者是说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谈判来看，好像短期上来看呢，要解决美国的这个通膨问题都很困难呢。那拜登有了这一场的峰会，可事实上没有解决内部的通膨问题，那不就等于是白来一场了吗？
那中国不可能去提供拜登这种像是保姆级的这种保证，就是觉得我要把你照顾得很好。因为你现在非常需要我，所以呢，我就要如何就是，
哎，你这个形容词哈，虽然形容得很贴切，可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
对，就是那种你会觉得现在美国其实这次的习拜会对我来就是一个小孩子，然后当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开始要大人帮忙那种感觉。 好，那因为油价现在是核心了，因为美国跟我们不一样嘛，美国几乎出门大家都开车，
对，
你知道油价一涨，我们还不太能，因为我们搭大众运输工具还蛮习惯的。
哎，那只有台北好不好？
对，我知道，所以就是说在油价来讲啊，在美国的那个感受是我们的好几倍的敏感度。
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它油价不是这种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就是。OPEC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美国是他的竞争者，而不再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互惠的伙伴，就是 OPEC 过去是一个纯粹的原油的出口国，
嗯，
那美国是纯粹的进口国，可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国页岩油只要全开的时候，美国的产量跟整个 OPEC 系统几乎是平行的，美国俄罗斯呢跟 OPEC 三足鼎立，是三个呢就最主要的，就是说呢原油的那生产国或者是集团，所以今天呢 OPEC 是往前走， OPEC 呢是在寻求就是说呢整个的原油交易的去美元化，而不是要跟你美国再合作，美国都已经不太进口原油了，凭什么要 OPEC 配合你？怎么可能？我过去会配合你是因为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嗯，
你现在就不是了，我还听你干嘛？
嗯，
所以它是一个市场上面的现实，你根本就不是我客户，你还来跟我指指点点说，哎，你要降价，你又没有买我的，你自己的原油你全开的时候，前几年他自己的原油自给自足都可以出口，你看我们买了多少天然气，我们前两年买多少原油，美国原油出口到台湾呢，
是
台湾曾经在去年2020年的第三季以前，美国几乎已经快要超过沙乌地了，
嗯，
你看到这一点就知道美国是在原油出口，是沙乌地是 OPEC 的竞争者，我为什么配合你？你今天说哎你油价太高，那是你家的事啊。今天相反的，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当然希望你油价高一点，我来赚钱，你来买我油啊。所以它的结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它可能会更在乎中国。中国如果说，哎，你拜托，因为中国是最主要的原油的进口国，美国就不是嘛。所以你在看这事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所以美国今天拜登提这种要求的时候，OPEC 当然不买单，当然只有中国、日本、韩国，中国会买。我觉得中国没有，我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去理会拜登的这种的要求，因为中国这是原油的进口国，我为什么要去理会你？没有必要啊！你说韩国啦、日本啦这些要理你，因为他是能盟邦，中国又不是，你把我当敌人，OPEC 都不鸟你。
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说，我今天呢，我释放出这个战备源流，然后呢，让油价下跌，它是一个消费国，其实它也有利啊。
不过大家都知道，那个效果很有限嘛。
油价如果继续涨，事实上不一定有利了。
对，
特别是最近的，特别是最近的地缘政治的改变。今天早上的新闻，不大家看到没有？就是那个很坏的白俄罗斯呢，把那个油呢关了，
天然气啊，
他把油关了，
他把油管给关了，
他把油关了。因为之前俄罗斯他警告他说，哎，你不可以关油管了、啊、那个油呢是我卖的，他今天早上把关了，我相信俄罗斯也默许，那就是在警告波兰姐，警告欧洲这些国家，
那欧盟不跳脚死了。
所以当你现在看到不只是美国的油价涨，英国欧洲国家的油价也都涨了一塌糊涂啊，所以当它油又成为一种呢可以当作是呢战略操作的商品的时候，你光在市场上面喊价说我往市场倒油，那个没有用的啦。中国是除了多久的油才除到今天稍微安心一点，
嗯，
所以美国呢今天的呼吁大家呢基于呢好卖你个面子，所以我说中国是那种保姆心态，我卖你个面子好安抚你啊，就
可是你知道在原油市场只有引起一天的效应，
对的，
就一天、
对啊，
对，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的
就跌破80块啊，
大家对油价真的先不要乐观，我看不出乐观的理由。
那如果不乐观的话，那拜登的政治情，
有人问中国说你是不是呼应拜登的呼吁，中国不予置评。
对，所以可是那这样一来的话，那拜登在内部的政治会遇到多大的压力？你两位可不可以简单的评论一下？
我觉得物价，你油价拉不下来的话，物价怎么会拉得下来？
嗯，
然后再加上联准会又不敢升息，热钱又收不回来，那你物价又怎么拉得下来？
嗯，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以目前来讲，美国这个不升息也不行，升息也不行，所以对美国人来讲，它两难。然后我都不晓得它这个1兆多的基建啊，它这个是钱从哪里来？因为它这个钱是要从税收，要对有钱人征税， 那你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1兆多美元的这个基建开始要发包，开始落实实施？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我觉得拜登把这个当成伟大的政绩，什么时候才能够落实，我都怀疑。
好，那郑亮呢？你觉得？
另外那个社会法案跟气候变迁啊，气候变迁高达5000多亿嘛啊，那曼青是反对到底。
对，民主党的参议员。
哦，那至于剩下的那1.5兆，共和党是反对到底，他们认为那个是变相的加薪啊，所以必然会恶化通膨。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案，因为 Pelosi 说今天可能要开始推动表决嘛，可能我看冲突会非常大。
好，所以湘龙，你觉得拜登现在的难题？
我觉得拜登现在就是说在习拜会啊，习拜会就是他要暂时把国际的问题先放一边，他要专心先处理国内的问题。
是，
那当然能不能够处理得好不一定了。我们说实在，就是说那个曼青那一席当然是有困扰。所以他会
去，其实曼青后面还有一席，其实他们是两席，
有两席，
所以他会，他知道这两席因为选区利益的考量哦，不太可能妥协，所以呢，他有可能呢从共和党那边呢去下手，那看有没有机会从共和党那边不是挖，而是共和党有人投弃权票，那用这种的方式看能不能够呢渡过难关，然后再发动舆论。那当然了，这如果说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去让拜登在国内的情势当中稳下来，那我认为拜登只有最后一招，就是内阁改组。
哦，好，来，我们回应几位好朋友 ，Andy 微微，谢谢你的 donate， 他说因为这是最喜欢的嘉宾组合这样子哈，然后希望能够多加一个小时。好，江俏，谢谢你的 donate， 然后这个 David Yebrot， 谢谢你，他说选举会影响股票吗？这个不一定，
影响，
然后影响股票吗？这个还不一定。然后说菲律宾现在的选举好乱了、
啊，对、啊，
是
对、啊、
菲律宾没有一次选举不乱的。好，来，沉默的 FM 啊，谢谢你的 donate， 他说赖老师。我们一群新加坡人都在等待加入您问千达会员哦。OK， 好，然后还有明娜咪，谢谢你，他说他想要接着湘龙的歌，湘龙的话说呢，欧洲是出现了怀念冷战的时代，大陆内部呢反而是出现了怀念文革的时代。其实你看看大陆的网络其实就已经知道了。那么不过其实你看这一次的这一个他的第三份的历史文件，其实对文革批评的是蛮深的哦。对哈，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大陆的高层可能有感受到那个压力在。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其实已经超过了一段时间了，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要非常谢谢赖老师，非常谢谢郑亮，谢谢两位的参与。那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Yahoo!